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老中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君君。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大家呢其实住在湾区呢都很熟悉的一个节日，一个庆典，就是国际童玩节。那这个国际童玩节呢，传统上呢就是北加州台湾文化体育协会它所主办的，每一年都会主办的一个节目。那今年呢是很高兴我在节目上是邀请到了张志仰会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让他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2023年的童玩节有些什么精彩的内容。张会长你好。
你好君君，你好。
好，所以张会长，我知道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好像通常我记得童玩节是在 summer， 也就是夏天的时候会举办，听说今年2023年好像日子比较不一样，先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时候要举办。
就是哈，我们今年比较特别哈，那因为有一些的事情，那我们把时间哈日期把它改到我们今年10月14号星期六，也是礼拜六的时间早上10点到下午3点那这个段时间内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海报哈，你们就可以来。那主要的地点呢是在旧金山南湾文教中心，那就在米尔皮特斯 这个地方。那相信有来过的乡亲朋友们都不陌生。
对，没有错，这个文教中心在 Milpitas，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然后呢经常办各种不同的活动，所以今年的国际童玩节呢也是在这个文教中心会举办，非常的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在哪儿，所以就不用在那边猜想说哎，这个车子要怎么开过去，在交通上有一些困扰。好，那张会长跟我们说一下2023年的这个童玩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节目内容。
是的，我们哈今年的有几个吸睛的一个节目哈，跟以往哈大概会有一点大同小异哈。第一个是说我们会有舞台区，那舞台区呢主要是我们会有邀请各个国家包含台湾哈各个国家的那个表演团体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表演，那类似有丹麦的小朋友的来唱歌。那也有那个日本的舞蹈，那也有各式各样的，就是来自各种不同的国家的小朋友的表演。那我们也同时除了小朋友的表演之外，我们也一些比较大人，他们也很喜欢来到我们这边来做表演，像是功夫团队啊，也是他们也会来到当中来做表演，这是我们的舞台区。那在另外区会是我们的国际村。那国际村这部分，我们也邀请了有大概目前我们还陆陆续还在广邀当中，目前已经有8个国家有亢奋了，类似说我刚刚讲的亚塞拜兰还有哥伦比亚、印度日本，还有柬埔寨、丹麦等等这些国家都会来到这是第二个我们吸睛的地方，是有国际村的一个展览他们的文化哈。让我们的台湾能够更加的融入这整个的社会全球村里面。然后第三个吸睛的地方是我们有游戏区。游戏区的话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他们来到之后一定会相看那个区，因为那边有玩的哈。那这些玩的游戏区包含的类似说弹珠台，我们有 jumping house， 有一些套圈圈，还有捞金鱼等等，有一些过去我们在台湾常看到的一些的活动在夜市看到活动都会在这个现场看到。那另外第四个是我们的美食区美食区里面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那好吃的东西都是一些台湾代表的一些的食物，类似说我想你们听过的车轮饼啊你们有听过那个什么油饭啊，你们就是各个大大小小的一些的台湾的小吃啊齁，还有什么 N 强啊齁，香肠之类都是等等的。我现在目前齁知道的齁先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什么就是秘密齁，等到你们来了之后呢你们就知道齁，这绝对是好吃又好玩的一个活动，小朋友大人都很喜欢。
所以是有四个不同的区域，所以是舞台区、国际村，然后呢游戏区还有美食区。好，那张会长，我现在有点好奇哦，就是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国际村有大概是八个国家，是真正有我们外国的朋友要过来吗？还是说我们本地的各个不同族裔的一些协会啦organization 他们会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的哈，这些八个国家，因为我们在台湾在外交上面的确是有些困难，那我们这个协会就是来帮助政府能够做一个软性的国民外交。那这个我们东航都是用 button up 的方式，那这是由我们民间对民间的一个团体来，那这些都是我们在local 里面或者是过去有来过同万节的这些好朋友们啊，这些外国的朋友们，也不是外国，他们是当搞不好他们我们才是外国人啊。就说他们其他国家族裔的哈，他们有来过的，或者是说我们新开发的国家，那他们来到我们现场这样子。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就是充满了这个文化跨文化的一个气息，非常的好玩。好，那张会长跟我们说一下，如果是要想要来参加这个童玩节的话，是不是需要买票啊？
这完全就是一个服务性质哈，进来我们其实不需要买任何票的哈。你们我这样讲哈，其实我们办这个活动其实哈很辛苦，我相信我们的同工义工他们都在背后的努力都是很辛苦，但是我们的目标有两个，好，他们不用买票哈，这简单的说不用买票。那原因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说目前哈在科技的进步当中，其实我们的家庭慢慢的开始有一些的关系上面的一些的冷淡或是疏远，好，那其实因为3C的产品进来，很多小朋友他们都看他们自己的什么电脑 iPad 啊，
对，
那个爸爸妈妈呢，他们手机还是也是这样能够就是都是事不离手的，对了。那可是这样的结果是对家庭是个很好的一个正向的科技进步，可是反而我们的家庭是在四维的，所以我们想借由童玩节的活动呢，邀请每个家庭能够走出户外，不要再拿着手机了，不要拿着 iPad， 不要看电脑了，带着小朋友全家一起出来。曾经我们知道说，当这个科技越进步的时候，搞不好家庭的一些的关系不好，那可能会造成一些的离婚事件。相信我们在过去的COVID-19 时间，最忙的一个职业就是律师，因为他们忙着处理离婚事件啊。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借由活动，我们希望把孩子家庭里面的爸爸妈妈带出来，能够借由活动，能够重新拾回他们自己家庭的价值，能够在家庭上面能够更和谐，这是我们第一个目的。那第二个目的是说，我们也同时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大型活动，能够让台湾的这个能见度能够更加融入我们整个全球的地球村，也就是说我们做这活动也包含了一个软性的国民外交，那就这两个主体的目的。
理解理解，所以是一个软性外交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其实也不是目的啊，是一个目标啦。 OK， 好，那张会长，其实哦，您刚才说到提就是比较强调的是台湾，可是我刚才看了一下你跟我说的这些内容哦，我觉得好像是整个大地球村都已经 involved 了哦，因为对，不但是台湾，您刚才还说了有丹麦来的朋友，有日本，有印度，然后还有柬埔寨等等各个不同的国家其实都齐聚一堂，互相 share， 就是互相分享自己文化的这些特色。所以呢，就是其实呢，这个软性外交除了台湾非常突出之外呢，其实很多其他的这个国家的族裔性的这些特征，我觉得这些小朋友们就像你说的，他放下了手机来到这个童玩节，完全就是处于一个 hands on 就是着手进行、着手做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可以 touch， 也可以接触到各个不同国度的一些有趣性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有趣性，通过这样的一个游玩来做一个学习跟一个认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张会长，所以呢，您刚才说其实这一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所以就是到时候是10月14号 然后是一个星期六早上的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是活动开放的时间。那需不需要报名呢？还是说就是听众们若是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讯息，他们随时就 drop by 都可以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 open 的一个活动哈、那我们欢迎各个听到的不管是的，你们可以老店揪老咖哈、还有揪厝边一起来哈、随时你们听都可以来。那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麻烦你们签一个 waiver 啊，就是说在这个活动当中，如果就是说有你们 waiver 就是说希望说你们相信我们办的活动里面的不管是游戏区美食区，我们都是尽全力来服务大家，这个是一个保护的一个就是要签名的哈。那你们进来之后呢，完全都是免费的哈。那另外一个是说美食区或是游戏可能会有一个着收那种使用者付费的概念，譬如说我们玩一个游戏可能要付个几块钱啊，让类似这样子哈。还吃东西，譬如说我们吃一个小吃，那可能也是会着收一下小费用。那基本上其他的，你看舞台表演这些等等都是免费的。
理解，这完全合理，完全合理。对对对，因为这个游戏区它有一些游戏的一些材料，它是必须要有一些费用要购买的。对，那这个美食区更是不用讲了，因为这些食材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是有餐饮业或者是经常出去吃外食的朋友们就会知道，哦，现在的其实是食材都是相当的昂贵，所以在这两个方面有一些小费用呢是非常合理的，可是入场是完全免费的。好，所以是张会长，所以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什么楼上来找楼下，然后楼下都有来找隔壁，所以就是说你邻亲的左右啊，就是亲朋好友们都一起相邀，然后呢一起过去来度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欢乐的一个童玩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date 也相当不错，因为10月14日它是已经进入了秋季嘛，对不对？所以秋天其实就不会那么热，因为我觉得现在夏天好像也挺热的。
对啊，如果说是过去以往我们都是依照过去传统是在8月份办，
对，
那3号我们都知道今年特别热浪的来袭，这是不是只有加州这样的，全球都是这样子哦，这整个热到受不了，那真的是你如果在户外办的话，其实你会考虑到人们待那么久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会不会有中暑问题，都会有一些抗争在里面。那10月那是已经进入的比较天气比较凉爽了，希望是说到时候大家可以很开开心心的来玩然后我们开开心心的回家这样子。
这么说来，其实我觉得秋季10月份来办这个节目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理想。好的，那么听众朋友们，那就在你的 calendar 上面就写一下是10月14日，那是一个星期六，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在南湾的文教中心，它是位于 Milpitas 非常的近，那个 Milpitas 的 City Hall 是那个市政厅不远的地方，所以呢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好的，非常感谢你张会长，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吗？
另外补充说，因为我们过往的经验是说当时来的人会有很多人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包容我们会停车我们不能够会有稍微管制你们会有可能会车子停在大概走路2分钟远的一个另外一个大型的停车的位置，那边是一个我们跟 Apple 这个这个厂不厂就是邻居谈好，那我们可以车子停在那边，那你们走路过来大概走2分钟的路，那就可以到文教中心里面来，这是希望说大家也知道说停车怎么停这样子。
OK， 所以是有租借一个另外一个停车场。专门就是要为了这个活动的停车的需求。 OK， 理解了，所以到时候反正那个左近就是一定会有交通指挥的这样的状况出现嘛，对不对？
是的，我们会有请我们的同仁或是义工来做交通指挥的动作。是
OK， 那这样子就很好，非常 organized， 非常好。感谢你张会长给我们这么好的资讯。
谢谢你今天邀请我，谢谢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老中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君君。那么今天是很高兴邀请到了北加州台湾文化体育协会的创办人之一，她是我们的 Anita 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段呢，已经跟张志仰会长谈了许多有关今年的国际童玩节的内容。那么国际童玩节呢，是10月14日星期六早上的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要在文教中心 Milpitas 的文教中心会举办。那么我们这一段节目呢，就让 Anita 来跟我们说一下文化体育协会它的初衷哦。那么这个协会当初创立起来的时候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主旨在心中？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Anita 你好，
你好 ，Jean。
所以呢，跟我们说一下啊，这个北加州台湾文化体育协会当初创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初衷，而且是多久了？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协会。
好，文体会是今年是第13年，所以就跟童文杰一样，童文杰是第13届。创办的目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在国际上比较是算是弱势，所以我们洪淑武跟我们就想说怎么样把台湾这个国家的名声给它发扬出去，所以我们就办这个文体会，然后办童文节。那童文节主要就是要跟国际一些其他的国家有来往，请国际小朋友来参加舞蹈，也给他们设摊位，所以他们可以来把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艺术品都可以展览出来。那小朋友的舞蹈也可以给他们表演，在舞台上可以看到其他国家。那借着这些活动，我们就跟其他的国家有很多的交流，所以这是主要的目的。还有我们也给偏乡的小孩子，就是台湾小孩偏乡的小孩子，他们没有机会出国，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有出国的机会，到美国来看看，给他们看看美国有什么可以好的地方，可以学习的地方。那小孩子来美国，他们除了表演以外，还有我们也带他们去各地方去看看，去旧金山，还有去 Monterey 的水族馆，还有去 Sacramento 去看看那个美国的，也就是加州的首府。所以他们也借这个机会更认识加州，也更认识美国，也更认识在地的一些华侨。那小孩子回去以后，他们就会比较展开他们的视野。
Anita， 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您刚才也提起了这一个文体会呢，它是13年的历史，然后呢这13年也就是举办了13个国际童玩节，那当然也接待了许多许多从台湾尤其是一个偏远的这些乡镇来的一些小朋友，来让他们有机会来国外就是转一转看一看，拓开他们的视野。 Anita， 在这13年之中，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下，有没有哪一年或者是哪一个团队或者是哪一位小朋友好像对你印象最深刻？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忘记哪一年，小朋友有一个差不多11、12岁的小朋友，他来了这里以后，他就很高兴，所以他也说我不回去了，我不回台湾了，所以他也哭了。所以我们觉得说哇，这也是给他们说看看其他国家有什么他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也给他们知道说台湾跟美国是不一样的地方呀。
真的是听起来非常的 可爱，也非常的贴切哦。君君问的这个问题，我本来还是有一点期待，好像要有一个什么非常伟大的一个回答。好像说这种在台湾跟美国跟国际的上面的这些外交的一些成就啦，一些工业啦，攻击啦，没想到 Anita 您给我回答的是一个这么如此的
这么简单的，
对，这么简单，而且是一个这么直接，就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朋友他喜欢，然后呢就哭了，说我不回去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回答。其实这个回答里头是千千万万的一means a lot， 其实它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意义在那里面呢，而且我觉得它是非常确切的，是反映到了我们这个文化体育协会它真正的宗旨哦，也不是说要什么做出什么很伟大的丰功伟业，其实就是为了这些孩子给他们一个机会，而这十二岁的这个孩子他出来的之后呢，他的震撼力感到想要让他，我相信 Anita。这个孩子可能是几年前到美国来的，现在屈指算一算呢，可能也二十几岁了，我相信这个孩子现在一定是念了一个大学，而且呢他一定是非常积极的想要有机会回到美国来留学，做一个游学或者是留学，然后甚至或许就是说计划能够在这边移民对，完成 他自己本人的一个这种事业啊，他的生活，他的这个人生的一个愿望哦。
是，
对。
那他们的家长也非常高兴，说他这些小孩子能够有机会到美国来，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乡镇就在那里放鞭炮，就是非常高兴的给送小孩子到美国来。
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我们住在美国这边是一个科技这么先进的国家，然后呢也是非常的繁荣，那也等于是说在国际性，美国当然是一个令人艳羡的一个国家。其实真的反过来想一想哦，在台湾的这种比较偏远的乡镇，你说这个孩子他怎么可能就是说随时随地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到美国来看一看，然后呢也是这一个文体协会给予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你说还放鞭炮，所以这等于简直就是说整个村庄的最大的一件事情。
对对
呀，觉得这样短短的谈话间，我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文体协会他们虽然好像是默默的在耕耘，可是呢他确切的已经是影响很多孩子他们未来的人生的道路，就是因为文体协会所办的这些活动。好的，非常感谢你 Anita 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人生的启发，
谢谢
你。谢谢